各位听友好，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是一部可与但丁《神曲》比肩的著作，它们的区别在于，一个把人间的故事放到神学框架中来谈，一个把宗教活动放到日常生活中看，所以它们一个是神间喜剧，一个是人间喜剧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薄伽丘，诗人风俗画家之三，其书《十日谈》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，
赵先生，但丁的《神曲》你已经给咱们的听友介绍过了，现在你给咱们的听友谈谈薄伽丘的《人曲》吧。
好的，你这个提法啊很贴切，但丁把他的长诗称作神间喜剧，我们就把它称为《神曲》。与之相对，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就是一部人间喜剧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《人曲》。美国哲学家乔治·桑塔亚纳说，但丁在正统神学的框架中呢，放入了自己的理论和想象，并把所有这些融为一个精神整体和一种诗的热情。同理，那薄伽丘呢，是把那些神学士、修道士、主教大人，那放到日常生活中，揭开那些宗教活动的外衣，显露出所隐藏的东西。研究《十日谈》的专家 T.A. 夸里奥他就说呀，他说《十日谈》是一面镜子，极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及商品社会全盛时期的情况。在文艺复兴时期呢，市民与商品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就造成了信仰的动摇。对此呢，布克哈特就指出，腐败的教会担负着最大的责任，他用最强暴的手段建立了一种学说，作为绝对真理，他认为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所以是安全的，于是沉湎于最无耻的放纵，并且为了维持这种状态，便给予民族的道德心与智力以致命的打击，驱使无数他已经在精神上与之疏远的最高贵的人物走向不信和绝望。薄伽丘在《十日谈》中反映的恰恰就是这种状况。
十日谈的写作似乎和黑死病有关吧？
对，这部书一开头呢，薄伽丘就详细记述了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传播的惨状。他所描写的黑死病呢，就是1348年的欧洲大瘟疫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所谓黑死病呢，就是淋巴腺鼠疫，因为患此病的人临死前呢，皮肤发黑，才称黑死病。直到后来呢，是法国的医生耶尔森在老鼠身上发现了引起黑死病的鼠疫杆菌，这个杆菌因此被命名为耶尔森鼠疫杆菌。至此呢，人们才搞清了引发这个可怕疾病的原因。说起这个疾病的传播呀，则和战争有关。1346年。蒙古人呢包围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法卡城，当时这个城呢是归属意大利的热那亚王国，他久攻不下，这群蒙古人就想起了一个恶毒的办法，他把一些死尸用抛石机抛进城内，而这些尸体呢，有些就是死于鼠疫的蒙古士兵。这种细菌呢是寄生在蒙古草原上多生的沙鼠身上，它感染了蒙古士兵。当蒙古士兵把这些尸体抛进意大利人据守的城市的时候呢，就引起大批意大利人患病死亡。1348年，这个鼠疫就随意大利人回到欧洲而被传入欧洲。这场瘟疫造成欧洲近1/3人口的死亡。薄伽丘他是亲身经历了这场大瘟疫呀，他就记述说，这事儿说起来真是骇人听闻，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也不敢信以为真。这场瘟疫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而且不仅人与人之间传染，甚至人类以外的牲畜，你只要接触到病人的东西也会传上。 我亲眼看到这么一件事儿：路边扔着一堆破烂衣服，分明是染病死去的一个穷汉的遗物。这是跑来了两头猪，用鼻子去拱那堆衣物，咬在嘴里乱嚼一阵。隔了一会儿，这两头猪就打起滚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就像吃了毒药，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薄伽丘竟然万幸躲过，否则我们也不会有《十日谈》了。这《十日谈》一书呢，就由此瘟疫开了头。
也正是为了躲避瘟疫，才有了《十日谈》中那100个故事吧？
没错，薄伽丘呢，他就安排了七女三男，一共十人，结伴到乡下一所幽静的别墅躲避瘟疫。那为了消磨时光呢，大家就商定每天推举一位主持人来讲一个故事，然后每人讲一个故事，在十人轮换十日之后，恰恰就是100个故事。这100个故事有不同的主题，它或者是肯定人性，反对天主教对人性的压制，证明人的自然欲望光明正大，或者就是揭露教会中的一些神职人员虚伪又无耻，表面上是道貌岸然，一肚子是男盗女娼，或者是歌颂爱情，宣扬男女平等，为那些不能实现自己的爱情的青年男女打抱不平，也为那些最终实现了自己追求的青年人大唱赞歌，或者是揭露讽刺天主教教规的荒谬，对那些宗教仪式，比如忏悔啊、赎罪啊、丰盛啊等等，他是根本不信。讲个故事就把这些仪式的虚假是揭露的体无完肤。比如第一天的第一个故事，那就是讲一个无恶不作之徒，他临死前做了个假忏悔，结果他竟然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，最后还被封为圣人。我来给听友们讲讲这个故事啊。薄伽丘说起这个人的邪恶，他是笔调尖刻，他是这么说的：这位夏波莱托的一生，那可真叫人不寒而栗。他是个公正人，可他的拿手好戏是编造假文书。如果他写了一份绝无弊端的真文书，那反而让他羞愧的无地自容。给人提供假证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儿。他喜欢在朋友和亲戚们中间挑拨离间，传播流言蜚语，散布仇恨。乱子闹得越大，他越高兴。凡有人求他是谋害人命，他总是满口答应，从不推辞，而且卖力去干。亲手杀人是他的乐趣。对于天主教和诸位圣徒呢，他是一味的亵渎。他从来没进过教堂，提到圣礼圣餐，他是总使用最难听的字眼。相反，酒店和下流场所他却非常喜欢。他离不开女人，就像恶狗离不开棍子。他杀人越货心安理得，就像向天主奉献牺牲。他是自古以来世上难找的最大坏蛋。
这个夏波莱托可真是五毒俱全啊。
是的，哎，但妙就妙在这个恶棍呢，最后他被封为了圣人。那他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啊，已然做了许多恶，那再多做一次又何妨？越是个邪恶之徒，他越要在临死前请个德高望重的神父来做一次临终忏悔。这次忏悔啊，可以说是集骗术之大成，永远是反话正说，把自己的邪恶哎都用最好的品质掩盖起来。他从来不进教堂，却对神父大谈他是如何日日忏悔，因为他要让他的灵魂被上帝的宝血救赎。他是烟花柳巷的常客，他却假装天真，说自己是个处男，还从来不识男女之事。他是个饕餮之徒，他却说自己啊喝清水要赛过喝美酒。他是到处坑人钱财，却说他把挣的钱一大半都送给了穷人。神父就问他，你是不是曾经动过怒？ 哎，他说我一看见人不进教堂，我就怒火万丈，问他你是不是坑过别人？他说人家还给我多了四分钱，哎，我等了一整年，我还要还给人家。那最后呢，我还捐给了穷人。结果神父就被他感动，认为他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，在他的葬礼上呢，就向信徒们宣讲他的事迹。结果信徒们就冲上来亲吻这个恶棍，还把他的衣服撕成碎片当作宝物。过了一阵子呢，这个恶棍的优秀事迹是越传越广，最后被封为圣人。薄伽丘就用这个反讽的手法揭露出黑白颠倒的事实。其实听友们就可以想想啊，类似的事情我们呢也常见。好，今天咱们先讲到这儿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业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》，薄伽丘，诗人、风俗画家之三，奇书《十日谈》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